主后2012年6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肩负使命的美女。
主啊，你呼召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无论在职场、在家庭、在教会、在任何的地方，都有主你美好的应许在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这首诗歌来赞美上帝，我们开始先用台语来赞美。
点
滴我的内心，
点滴我的内心，为破我的底线，伸出平静的暗恋，和我的万九红线。
我要献上敬拜，
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在呼召我之处，我要献上敬拜，无论遭遇何时，依然扬声歌唱。
原来我们今天晚上敬拜，请坐。
我们现在要来念经文，来，我们请 PowerPoint， 哎，我们现在来读经，以斯帖记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来，我们一起来哈，下一章。莫迪改叔叔亚比该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水乳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人引荐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胜过众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摆大宴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方赏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的时候，身为男性的会不会觉得说今天的题目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不管我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跟一个女性有关系，就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一定要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好，正常的话有两个女性，因为长大了要成立家庭结婚，那很幸运的话就有非常多的女性，因为包括自己的姐姐妹妹还有自己所生的女儿都是女性。所以我相信这个议题来讲，对我们女性来说不但重要，对我们男性来讲也是很重要。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这个女性的议题。好，在认识女性的议题之前，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都谈女权，可是勒勒牧师在整个读圣经的领会当中，我觉得男性跟女性之间的问题不在于那个权利，在于那个价值。身为女性的有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价值，身为男性的有上帝所赐给男性一个特殊的价值。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了解男性一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过程，可是我相信有一些男性可能一辈子也很难去了解女性在成长在人生当中所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好，请放下一张。那开始之前，我要邀请大家来想，要是你有选择的话，你想要成为谁？第一个是谁？戴安娜王妃。好，她从平民然后嫁入王宫，然后变成非常有名，世界上最有名，像荣华富贵的戴安娜王妃。你会不会想要成为这样子一个女性？我说我们自己是女性的话，男性的话可以不用选择。好，下一张。这个是现在美国第一家庭，奥巴马家庭。哦，他是住在女生宿舍里面，他生命当中就至少有四个女性，包括他太太还有他两个女儿。那要是我们有选择的话，你想成为谁？第一夫人吗？还是第一女儿？好，下一张。还有最近以电影出名的柴契尔夫人，好，前阵子有专门为柴契尔夫人拍了一部电影，所以她的事情又再次的被讨论。 要是你呢，想不想成为柴契尔夫人，英国的首相，掌所有的权力为生，可以去哦面对众议员这样子发表自己的意见，想成为这样子的人吗？好，下一张。还是也是很有名的德蕾莎修女，她的人生跟人家不一样，她可能没有荣华富贵，没有地位，可是呢她的怜悯跟爱心从印度开始拓展到全世界，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不认识德蕾莎修女。我们有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吗？来，下一张。还有当然每个女性几乎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成为一个妈妈。我现在很多人可有，我曾经遇到过有些人想要孩子可是没有办法得到，所以成为妈妈也是一种渴望，一种期待。有 孩子 的女性真的是很幸福的，你们有小孩子要孕育成长。好，下一张。还是你想做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哦，我们可能有些才国中生，可能才国小的学生，哦，可能还是很天真无邪。偷偷的告诉你们，这一张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的照片。好，我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是长这样子的。好，换下一张，跳过。好，刚刚有这么多的女性当中，我们要去想一个问题，这些女性当中谁最尊贵？你认为谁最尊贵？谁最有价值？你想成为哪一种女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女性？我们所想要的跟上帝所看我们的一致吗？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来，下一张。今天的主角是以斯帖皇后，你如果上 Google 去打，放到照片，然后打以斯帖皇后，啪，一堆照片，很多的画家以以斯帖的故事来画很多的画。然后这是我选当中，哎，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好，这是今天的主角以斯帖皇后。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来看以斯帖皇后这个女性，来明白到底上帝的眼中看我们是什么，而我们想要成为这样子的女性吗？来，我们往下。要了解以斯帖皇后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以斯帖她所在的一个背景，还有她的文化。以斯帖记是旧约的历史书中最后的一卷，我们读经已经读到以斯拉、尼希米，在下一章就是以斯帖。所以呢，我们今天听完这篇讲道之后，笔记拿回去，下次我们读经的时候还可以拿出来帮助我们一下。好，以斯帖记是旧约历史书中的最后一卷，是记载以色列人被掳70年后从巴比伦归回那一段发生的事情。好，然后是公元前536年到432年那一段的日子。来，下当时的王朝呢是波斯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结果波斯怎么样？打败巴比伦，成为当地的一个主要的王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地之后，经过了改朝换代。那时候国王是亚哈水鲁王，一般认为亚哈水鲁王就是我们历史上所念到的薛西斯。那以斯帖书发生的地点是在苏珊城，是波斯王国的国都，好，现在在伊朗境内。来，下一张，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的地图，在现在的两河流域再偏一点点那边。好，就是大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苏珊城是在那个红色的区域，然后波斯王朝是在那个比较大的蓝色的区域那边。好，下一张。那现在的苏珊城是变成这个样子，好，但是它在古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明的中心。好，也是你看王宫会建筑在那边，那就是表示那是这整个 王国最重要最繁华的一个中心点。来下一张，那这是苏珊城那时候王宫的平面图，也就是说在以斯帖的故事当中，有一次他要去见王，然后他就要进去那个国王的那个觐见厅，好，虽然是简写，那中间那一个就是觐见厅。那从门口一直走到实际上国王在议事的地方，有一段很长的路。好，下一张。那以斯帖记主要有三个宴席，如果最简单来看的话，从最开始亚哈水鲁王为臣仆所摆设的一个很大的宴席，在当中有一个王后被罢黜，是谁？瓦斯提。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以斯帖有机会进到宫中。来下一张，这是画家画那时候整个亚哈水鲁王在办宴席的时候，真的是整层都是人，整层像办流水席一样，所有的臣仆所有的人都邀请他们。好，下一张。那第二个宴席是什么？第二个宴席是以斯帖为了拯救哈曼的时候，为了拯救以色列人，邀请哈曼跟国王去用餐的时候。好，是第五章到第八章。来往下，就是画家所画的，就当初的那个情况。好，国王站着，那以斯帖皇后坐在旁边，然后两个人手指着谁？哈曼。好，这是那时候所画家所画的一个图片。来下一张。然后你知道以斯帖的故事，最后当以斯帖就是说哈曼要杀害他的族人的时候，哈曼跪下来拉着以斯帖皇后的裙摆求他饶命。这幅图主要就是在描述这个故事。好，你们看到中间，然后以斯帖皇后坐在椅子上，然后哈曼是俯伏在他的那个膝盖那边，在抓着他的裙摆。好，接下来，那最后一个宴席呢，是犹太人得救了，不用被灭族了，这样子的一个庆功宴。所以呢，透过这个三个宴席呢，从最前面故事的刚开始，一直到故事的结束。正好这三个宴席贯穿了整个故事。你如果知道在这个宴席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大概整个以斯帖的故事，你就已经大概抓到一些重点了。好，下一张，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他们犹太人在庆祝普尔节的一个画像，就是那个左上角的地方有摆桌子啊，那个就是他们坐下来办宴席的地方，然后那个其他的地方是城。好，这张图比较难看，我也是看很久，没关系。好，这是真的是我唯一能够找到描写这个宴席的一个图片的。好，下一张。所以我们来看到底在这个故事当中，上帝把以斯帖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从上帝让以斯帖有机会进宫，然后他在那里面身为一个女性皇后，其实没有实权，完全都要看国王的高兴。他不高兴，一种被罢黜离开，或者是最惨的就是死处死。那如果他高兴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享荣华富贵，这样子的一个地位，这样子一个女性，她到底能够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神到底把我们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当中？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在的位置不是那么理想，好像随时都要很紧绷，好像随时都要去处理一下一大堆要处理的这些没有能够预料到的这些事情。可是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当中？神难道是随随便便把一个人就放在那里吗？还是神今天让我们所有的人，在座的所有的人，在这个位置 身为一个母亲，或是身为一个女儿，或者是身为一个在职场工作的女性，为什么神这样子安排给我们这样的环境？来，下一章。透过以斯帖这个故事，我们相信不管我们在环境任何的环境当中，神都有安排。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神为了成就他整体目的的更高的旨意。当初以斯帖进去当皇后的时候，他知道神要用他做什么吗？我相信他不知道，不然他不敢进去。可是我们还记得吗？以斯帖那时候在那个国家是外邦人，也就是说不是那一国的人哦，是外国人哦。那透过神的旨意，他能够进去哦，这一点已经是很奇妙了。我们走的每一步，我们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神都是在神整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每一个环节是相扣的，每一个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来，下一章，我们来看看好了。以斯帖，他其实真的他能够当皇后吗？照人家来看，不是那么容易的啦。第一，我们刚刚经文已经有念到，他其实是他叔叔抚养长大的，不是吗？他小时候他的父母亲就双亡了，然后他又是本来就是俘虏，那在这种没有背景又没有事业的情况之下，他怎么进去当王后？下一章。然后呢，他进去到国王的后宫里面，你以为后宫是好待的吗？里面勾心斗角，我们如果有看连续剧的话，我们就知道，好，不管是日本的、韩国的啊，然后我们清朝的整个宫廷里面的这种事情都是很可怕的，尤其是后宫这些女人，她不是自愿要成为那样子，可是她被选进去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她所要服侍的那个国王是什么样的国王？是一个很喜欢办宴席、好大喜功，而且呢，如果喝醉了又怎么样？那就叫我皇后出来给人家看，就是这样子。瓦斯提就是不愿意这样子，他才被罢黜的。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国王，但是神怎么样使用他？来，下一章。我们人看来他不是成就上帝旨意的最佳的人选，但是他偏偏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当哈曼计划要杀害以色列人全族哦，全个民族的时候，只有谁能够做到去见国王？以斯帖。以斯帖去见国王容不容易？圣经告诉我们，除非国王的召见，他是王后是不可以随便到国王议会的这个厅里面去的。你如果一个王后不听国王的命令，自己擅自行事，那你的下场可能是怎么样？就是死掉。但是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是唯一能够拯救以色列人的唯一的人选。来，下一章。上帝在很早之前让以斯帖进入皇宫，神就已经安排了他要扮演这个角色。亲爱的姐妹们，神有没有安排我们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其实在觉得姐妹们在家庭里面有很重要的角色。姐妹是唯一能够在孩儿、在小孩还在胎儿时期的时候，就每天接触的一个人选。姐妹是常常在家庭里面抚养小孩的 扮演抚养小孩的这个角色的一个重要的人选。姐妹通常在丈夫的生命当中也扮演着一个没有办法取代的一个角色。所以神其实让姐妹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这个价值。那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怎么办？其实我有这种感觉，女儿特别跟谁？跟爸爸特别亲近。很多事情只要女儿开口跟爸爸讲，事情就成了。所以其实女性真的是在整个家庭当中，整个人际关系当中扮演非常的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中来成就上帝要我们成就的这样子一个旨意。来下一章，以斯帖之所以这本书会被写下来，是因为以斯帖明明知道他所担任的角色非常的危险，可是他仍然愿意去做，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做这样子一个事情。其实在整个台湾的社会的情况，当然是已经比第三世界的好一点了。很多时候我们女性其实是会被轻视，会被压抑，然后会被比较忽视，比较不重视的，被处在那样子的地位。可是呢，这个角色虽然我们受到很大的艰难，但是却又是那么样子的重要。当社会给我们这样的眼光，当社会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压抑或忽视的时候，或是那种伤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抓到上帝的眼中我们的价值的存在？下一章，谢谢。最关键的时刻往往就能够显出人真正的面目，所以以斯帖就决定，好，我要去。来下一章，经文告诉我们说以斯帖怎么样，他对莫迪改说，你去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自己也禁食，然后去见王。很奇妙不是吗？当你要是去要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做？要是平常人，我们看连续剧怎么样？一个王后要去见王，当然怎么样？沐浴，把所有最好的首饰、最漂亮的衣服搬出来，穿在身上，打扮得花枝招展，要让国王喜欢我，所以他不会把我杀掉。这样子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吗？为什么以斯帖他这样子对莫迪改说，你去召聚苏珊城的以色列人为我禁食，他自己跟宫女也要禁食三天，那来想看看，这些人如果吃三天不吃不喝三天，就是面有菜色。为什么以斯帖选择面有菜色去见国王，而不是打扮的把所有最有价值的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去见王？重点在哪里？来，请下一章。以斯帖就站在网前，以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的那个样子站在网前。来，下一章。上帝用他喜欢的方法来完成他的计划，就是高举弱者中的弱者，让人没有办法自夸。以斯帖皇后告诉我们，他今天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不是靠化妆品， 不是靠所有的装饰，他是靠整个全部的以色列人为他的祷告跟他自己在神面前所得到的那个力量，他去见王，他去完成这个有关于自己生命的这样子一个任务。其实我们女生其实是很脆弱的，真的是比男生脆弱很多，我们的生理状况，然后我们的力气，我们整个很多的地方真的都是比男生弱。可是神居然使用我们，神居然使用女性来完成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拯救了全部的以色列人。在场的姐妹们，你有没有觉得身为女性我们实在是很有价值的？我们根本不用去跟人家争什么权力，争什么地位，神已经使用我们，已经看重我们，已经给我们那个价值，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当中、工作或课业当中的这个地位、这个环境里面。拿下一张。这是以斯帖他自己本身的意愿，他愿意顺服上帝。今天我相信上帝也在这里问我们女性，我们是不是愿意在我们所担任的这个岗位上活出神所呼召我们活出的这个角色。身为母亲，在教育孩子，在服侍公婆，在照顾先生的这方面尽心尽力。身为一个学生，就在功课方面努力的学习。身为一个太太，好好的照顾帮助自己的先生。身为一个阿嬷，这很重要，孙子可能有机会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怎么样来带领他。下一章，上帝透过一连串很奇妙的故事的转折来拯救以色列人。今天上帝要透过你扮演整个应该扮演的角色当中，来改变你所在的家庭，来改变你所工作的职场。我们愿不愿意？下一章，我们渴望成为什么样子的女性？我们看到很多电视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化妆品，我们要穿很漂亮的名牌衣服，我们要有很好的鞋子、名牌包包，这都是外在而已。我们真正女性的价值不在这里。下一章，真正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内在所产生的力量。以斯帖它本身有一个勇气的美丽，从它里面散发出来，它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使命。下一章，以斯帖也有一个接受的一个品格，它虽然生活的环境被辱，然后一直被放在那种受人摆布的一个状况之下，可是怎么样，他愿意接受他所处的状况，然后活出他应该有的使命。这是以斯帖里面那种接受自己处境的这样的力量，他的美丽。下一章，我们刚从我们刚念的经文里面看到，以斯帖进宫了之后，除了王宫派给他的，他有没有去要其他的东西？没有。可是呢，他又得到众人的喜爱，为什么？因为他有品格，他从内在发出来的这种美丽，他的勇敢虔诚，还有他的智慧，他的坚毅。你不要以为邀请哈曼去吃两次的这样子的宴席很简单欸，今天如果一小心一个环节没有处理好，被砍头的是谁？ 被砍头的是他自己，不是哈曼。他需要智慧在当中处理事情。来，下一章，他有灵性之美。我们刚刚讲到，当他认为危急的时候，他依靠的是什么？他依靠的是上帝的力量，他不是依靠那些外在的很虚华的东西。下一章，以斯帖皇后她的美丽是从哪里来的？她是从一个深深仰赖上帝和敬畏上帝的心。她来自一个在遭遇困难的时候能够仰望信靠上帝的帮助。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些都是什么？内在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去度过很多艰难环境的，其实不是外在的事物，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在的力量。而我要告诉各位姐妹们，内在的力量正是上帝所赐给我们姐妹最好的礼物。忍耐，然后智慧，然后坚毅，很多的家庭是被这样子的姐妹拯救回来的，很多的小孩是被这样子的姐妹教育长大的。我们实在是何等的有价值啊！下一章，我们要相信上帝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会给我们力量，不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是怎么样，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下一章，当我们念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这些话语里面来领受上帝的力量。姐妹们，不要让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来影响我们看我们自己，不要让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以至于我们困在那种自我压抑的这个情况之下。今天上帝透过以斯帖皇后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女性都是尊贵的，他要赐下这个力量在我们每个女性的心里面，帮助我们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下一章，当我们活出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世界上的价值观不再是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而是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会给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一个新的定义。姐妹们，我们是宝贵的，我们是被神重用的，我们是被神捧在手心上。下一章，让我们学习以斯帖皇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散发出那个美，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可以发出来的这样子的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活出上帝计划的这个美好。好，现在我们再来唱主温柔的圣灵。很多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但是神应许圣灵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那我们再次的来唱这首歌，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更新的工作，让我们去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赋予的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价值。 Thank you. 说透过以斯帖皇后，我们看见你所要赐给我们这个尊贵的位分。主啊，我们真的是也看到你眼中我们的价值。主啊，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得到你的更新，过去的伤害，过去所有阻挡我们来体会这样一个价值感的任何的事物，主你今天都要挪去。主你圣灵的力量和爱要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从这一刻起就活出我们所命定的那个位分。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被呼召的地方活出我们的使命。主啊，让我们在各个地方都散发出你所要我们，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美丽，那是属于你的美丽，那是任何的事物任何的物质都没有办法代替的美丽。主啊，你看我们为美丽。主啊，还是将所有的姐妹都交托仰望你，赋予给所有的姐妹有这样重要的位分，扮演这么如此重要的角色。孩子，就求你们，求主你来使用他们，在各个地方成为转化家庭、转化职场一个重要的一个使者。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请坐，谢谢。